不是啊，我们先看，你有英文名吗？我们一般节目中都是用英文名的。
Peter
什么
？Peter
Peter Pan 吗？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没有啊。我一开始我还不知道 Peter Pan 这人，我就是用 Peter 了。结果后面我就
太搞笑了，
结果后面
这个叫 Peter Pan。
结果后面我很困扰。
我演话剧的时候，我演过 Peter Pan 吗？
糟蹋，过分，一直笑出
真的很搞笑。不过 Peter Pan 是一个很可爱、很
是啊，
很关怀人家的人了。那就叫 Peter 好了，还是你要？哎，很多人碰到我之后就重新取了英文名字。
对啊，
你要不要重新来一个？
啊、我是觉得就是
他原本那个太俗了，像是在那种
像什么？
像是在那种意大利市场上面。
Bring
对啊，像是在意大利市场上面卖菜的那一种。
所以现在叫什么？
他现在叫
我是跟
我和他
就是
花了一晚上时间给他重新取了英文名。
不是，但是我就是如果是去教课还是叫哪个啊？
好恶心啊 ，Sabrina。
还好吧？
你想那学生对你喊 Sabrina 老师 ，Sabrina 老师。
所以现在叫什么？
就是不是啊，我是就是网上如果跟朋友的话就用另外一个，但是不是、
他现在叫 Rowan，
哪个
？R O W E N。
哦。
但是我觉得就是跟朋友可以，
我叫 Robin，
你可以把这当成你的笔名，行走江湖的名字。
对啊，我就觉得，
但是我还是觉得 Sabrina 太糟糕了。
你不要再说了，就是个名字而已。
No， 名字是一种魔咒，就算你要有两套魔咒，你要选好的。
好，
OK，
就是
那选名字 ，What's your name？
随便叫一个吗？
随便叫一个当然不行啊！你，
那我怎么临时起个名字？
来，我们
给手机来，给手机
，Alex，
我们要把这段也录进去吗？
没问题，我会把这个作为那种小彩蛋剪在一开始那种放进它里面啦。名字大学、啊，
我直接在 Google 上搜可以吗？
可以啊，之前我们就是用小 baby 要取什么名字，然后每个名字的含义。英语名字的含义应该是某种花的名字，
不是，就是红色。
红色 ，OK。
我看我多红。
来，
但是都是 A 开头的，可能他是
有 B 吗？弟弟家肯定有 B 吧？
我也不知道。
公羊，
什么 ？Alex，
你可能要拼出来，然后看一下，
要读一下，对，
不符合你个人的。
你不光要看它含义，还要看它读音好不好听。我叫 Robin，
不是就 Alex
叫 Robin 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
是国王的意思，
是吗？
对，不是那个剑客的名字吗？对，
那是 Robin 好吗？我是 Robin，
ra ra ra，
是一个非洲语言词，
ra ra ra。OK OK OK。
好烦啊，这个女人。
Louis 还是个法国名嘞。
我觉得可以叫 August。
August 不是八月吗？
然后他是李奥古斯，不是那个
奥古斯
奥古斯格，就是神圣的人。
不行，我觉得这个太宗教化了。
我也觉得，
像是那种罗马大主教底下的走狗。
有吗？
对啊，
好吧。你应该就让我把他逼掉了。
神经，
你说像不像嘛？是不是很像 ？August， take that child。
那我觉得 A 开头挺好的呀。
A 开头挺好的。
对，肯定是。那我觉得 A 开头的很多都是，就真的是有。
要不你叫 Zelda 吧？感觉速度很快的样子，是三角形的。
什么鬼？
我调到26度哈。我现在有些空调遥控器上面直接有一个按键，就叫做26度。
是啊，很多都有啊。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个伪需求。
26度更环保吗？
没有啊，
被人认为更环保，
被人认为而已嘛，就是在市场教育的结果嘛。
然后就被你让你感觉你一按26度，你就是一个环保人士。
对，他们会把那个按键单独做成绿色，
就是、绿色呀，
又绿又大，26度。哎呦。真是消费者真好骗，我脑袋里能浮现的都是一些比较怪的名字，
是吗？
什么 Astro
什么的
？Astro，
嗯
，Astro 没看过那个，
还有一些日语名
，Suzuki 桑，
但是日语名太傻了，就尤其是语转英语写的名的话
，Suzuki 桑，
嗯，
我觉得挺好听的，就是挺可爱的
，Bowser。
我觉得不是
太瘦了。
什么
Bowser
什么意思？
我都听这个名字觉得很饱满。你不用再
问那个什么酷霸王就叫 Bowser， 就那只龟，那只大龟。
你用你的手机查一下呀。
我手机在工作。
一等
一等 是什么意思啊？
光芒与快乐。
光芒与快乐。含义是很好了，但是
这么你要读顺不顺口啊？
怎么拼啊？怎么拼？
EDN 呢？
EDN 哦，这是伊甸的意思啊，是不是啊？
伊甸，挺
好。我之前玩那个黄油就是用这个取名字的。
为什么你这么擅长打破别人的幻想啊？
这什么夏娃年代记伊甸，伊甸什么？就是伊甸，对，
挺好的。
它是伊甸的意思，对。
哦，是哦，对，伊甸园的意思。
对啊，不行。这
太具象化了，
太俗了。为什么都是些宗教名啊？
因为这
啊，不是有个奥古斯什么的吗
？August，
他没有偏
Wilson 怎么样
？Wilson， Rose 还是什么
？Wilson，W 开头。可是我觉得丝绒也不适合这个音，丝绒适合 S 开头的音。
Sean，
哎，好像蛮适合，就缺一点麻子。
哎
，Sean 是我 gay friend 的名字。我觉得挺适合的，其实就是那种小可爱。
我觉得不适合他，哎，他太外放了。
帅吗？
嗯，
我觉得
帅有点帅的意思是吧？
帅，肖恩。
S H，
肖阳肖恩，
就是 A W N， 帅。
嗯，哎，对我翻译会不会很难做？帅，
帅其实还好吧。
帅，
对啊，
帅，
帅其实还好，我觉得帅，像那个 A 等才难读呢。
帅，
你也可以取地名啊 ，Beth。
什么来着
？Bath， 德国的一个城市叫 Bath， 洗澡的地方。
啊
，Bath 就是巴赫。
好难听啊！感觉你的痰都要吐出来了。
你可以
Ryan Ryan
什么
？Ryan
Ryan 哈
？Ryan，
我觉得你适合叫 Roy， 我觉得他适合叫 Roy。
Roy，
罗伊 ，R O R Y， Roy。
哦
，Ryan，
我对，我觉得他适合叫 Roy 哦
，Roy，
感觉我是小
妹。对对 ，Ryan， 你看 R Y O N 跟我那个名字本来的拼音有点像，就也是那几个词。
哦，你哎，对，反正英语可以双名啊，就是对啊，你可以叫我 Robin， 也可以叫我 Rob。
Ryan，
哦，它是一个昵称。
对，昵称，对，你可以选一个当本名，一个当昵称就好。
是 Ryan，Roy 不是同一个吧？
不是同一个，
你
哎
，Rory， 对你非要把 Roy 读的准，就是 Rory，
Ryan 就是 Ryan 吧，
嗯
，R Y A N 是吧？
嗯 ，R Y A N 是 Ryan 好吗？就是那种普通
Ryan，
那个港剧他们就会的 Ryan，
你要选这个吗？
对，
你选定了，
Ryan， 对啊，
不想改了，
好，
改定你说，
等下我用词典再给你吧，
读一遍，对你对这个事情是要很郑重的。其实我当年选我那个名字是很不郑重的，乱选一个。
那我
Robin 为什么给我这种橡胶的感觉？
因为有一个 rubber 啊
，rubber。
那 Robin 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种 stubborn 的感觉。
哎，为什么没有？
还好吧，我倒是没有想到 stubborn。
你直接复制到 Google 里面，然后叫它就行了。
Ryan，
对啊 ，Ryan。
我觉得挺好听。
不是，是 Rory 安。
不是啊，他刚刚选的这一个，
给我看一下，
他选的这一个。
我的意思就是个读法，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是最大声了吗？
对啊，这是英式美式的话。
Ryan，
我觉得英式的话美式好难听。
我的口音好美式啊
！Ryan， 你是 Ryan 吗？
我都说你是美国大乡村的，绝不成，
你才是美国大乡村的。你还是印度咖喱味呢？
你是那种特别辣的蝴蝶音，那个
在里面。
Ryan 都说
Ryan 也可以。
Ryan，
我觉得英语真好听。
Ryan，
反正就 Ryan 了。
Ryan，
OK。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Double Coffee， 我是 Robin， 然后今天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 Ryan。
Ryan，OK，、okay, 这是我们刚刚定下的。
对，我刚刚有一个新的英文名字叫 Ryan，
okay, 非常棒。那我们今天大概是聊一下你最近的，首先就是你在做什么，以及你最近的生活状态，对吗？
对，
因为我们这是一期闲聊的节目，我们不会 在像就是我之前做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做 podcast 的时候，就做 podcast 的时候，每期节目其实要准备三四个小时、哦。
你有跟我
对
说过，就是那个
准备三四个小时，然后最后虽然有比较专业或者说比较吃的、比较有内容的观点，但是
太累了，
质量对，首先太累了，第二就是那个录音质量实在是太糟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闲聊吧。
好，
你的专业是什么？
先说我的学生嘛，首先我是个大四的学生，
大四
对，然后我的专业的全称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首先这是一个很旧的专业，就是已经开始很久的专业，然后它的其实这个专业在我们中国发展已经是相对固定的一个专业，就是你很难说有个新的创新，就是说你以后的创新可能如果你说要创新的话就可能跟互联网结合的一些创新，所以这个专业本身是一个十分固定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嘛，那最近的生活就首先就是找工作啦。
明白。Go ahead。最近是在找工作
对
吗？
对。
有，因为我首先就不太了解你们到底在学些什么，因为你们是一个，我感觉你们好像跟车辆工程好像也有点相似嘛，就是在我的刻板印象中间。
那首先我们专业其实很多人对我们专业刻板印象就是说，哎，是不是说去修电去爬电线杆修电线什么的，
对，
这是他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我们专业有分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大的方向是强电，就比如电力输送，就输电怎么用电之类的，
明白。
那个专业就是那个方向就是弱电，就可能是偏向于设计啊软件就是那些比较精细的设计之类的，那我本身我的专业是偏向强电方面的、
okay.
所以就是包括说电是怎么产生的以及是怎么输送的、你最后我们怎么去用它这方面的。
哇，不得了，我都不知道你是做这些的。我一直以为就是你们做电网的，主要是 我只能想象到弱电那一部分的工作，我没有办法想象到强电部分你们要做什么、就是比如说电力输送是不是要考虑路上的损耗这些。
对对对，是考虑这些。
这个事情很严重吗？路上的损耗。
路上的损耗其实是如果是供电部门它是最关注的东西，因为你路上的损耗你是没有办法算钱的、你损耗多少你必须要靠自己去承担这部分的。
我想起来了，之前我看过一篇相似的文章，就是说其实耗电量有大概两个还是三个，总而言之就是供电的部门以及生活家居生活以及
生产
反正就会 关注不同的那种电的价格，
对他们的用电价格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OK， 所以你们这个专业的话，主要我们都是去南方，就主要都是去南方电网那边工作，对吧？
可能大家最向往的就是去南方电网嘛。那其实可能还有一些人会选择去从事其他专业的一些工作呀，比如说他可能转销售，或者说有的人会考公务员以及考研也有转销方向也有。
你们这个销售是指说你们卖电的吗？
不是，是销售卖电这里也会有专门的销售，
真的会有专门的销售。
我这里是
电也是卖的吗？
卖电其实不是，其实是售电公司，是另外一个大的方面。像我们南网这方面是更相当于配电吗？
配电，
对，是会有。
你
那还有其他的销售，比如说大家通用的各个专业都可以从事的销售。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那整个这个电到底是怎么输到我家里来的，你知道吗？就是有哪些公司或者说有哪些部门在其中比较关键的节点起了哪些作用？
那肯定是知道，作为一个专业的学生。那首先是第一个，就是你电要生产嘛。那你可能是现在各种能源，比如说比较传统的煤，烧煤发电，这是最传统的，以及现在有一些新型的，比如说越来越被重视的风力发电，以及各种的以及其他的核电，就主要是这几种各种各样的发电，就是把化学能和其他的能转化为热能，再转化为电能嘛。那发电厂完成了这步，那我们再把电直接输送，我们会输送到
等专业知识不行
了。首先重要一环就是发电厂生产电，然后但是这些电不能直接使用，我们需要通过变电站把它变到我们能用的，然后就输送到我们用户端给用户去用电，大概是这个过程。
明白了。那你刚刚说的比如说那这个电是怎么接上去的，这些都是有专门的部门管，还是都是统一，比如说是由你们发电厂还是怎么 就比如说我一个小区，我要新建一个小区，他的店，我要怎么去布线？这些是小区自己负责吗？还是说他，然后以及他的店是从哪里来的？他要向哪里购买吗？还是说你们有不同的电网公司去向他推销之类的？
其实。电网来说，其实统它并不说有各个公司去管，它是相对于更由国家统一的去管这个事情。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你说的像什么，像如果细到说什么什么设计一个小区的用电啊，会有专门的设计院去帮人做设计。而但是你如果说什么去从哪方面去购买电，其实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要像我们南方就是南方电网嘛，由南方电网去。向他去供配设计好之后，那接上去就由他们去供电就可以了。
了解。那你之后是想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我其实是我个人的话比较想进南方电网。
OK， 明白。
我个人的考量是说，可能确实是说南方电网会被很多人诟病说偏向于养老啦。其实，但是我觉得。无论你去其他专业的其他地方就业的话。在本科学历电气的话，其实它不挑出本专业的话，你形式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工作形式都差不多，其实都会有点像被大家刻板印象当做的养老。那具体养不养老呢，就可能去看你个人的有没有干劲吧。
这里个养老是说什么，是你真的能进去之后像老干部一样，就是除非上司给你分派活，不然你绝对不干活的吗？
那当然不是这样子的。
OK，
所谓的养老就是说是可能比较清闲嘛。
OK，
就是他可能
相对其他的相似的
对
性质的，
就他可能不需要像你互联网公司那样需要一直去拼搏，就可能一开始工资很低，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升。但是可能在电网的话，你工资的会就你进去可能正常发展两三年，你工资就是能够维持你正常一个生活。但是它
上升空间
也不会太，也不会有很多。但是就是你，但是就是你不需要太多去拼搏了，就是你维持现状，可能也能够很
生活的比较舒适。
对，就是大家所认为的养老。
挺好的啊。我们在场的三个人都是干这种工作的、啊、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就很多人会想、在没有找工作之前他会想、要在找了工作后要继续的去拼搏，不断不断往上爬。但其实当真正面临到困
对社会的时候，
有的给你选的时候，
社会把你按在地上暴打。
对，就是这样。
而且我说实话，我们这种都已经算好，我们还有的选，有的人就没得选，他们就只能干那种很辛苦然后又不一定能有 well pay 的那种工作。
对啊
所以请描述一下你日后的理想中的工作的一天。
理想中工作的一天、
对对对，就是假设你拿到了在比如我们就拿直接拿南网举例好了，反正我们是个播客节目，你在拿到了南网中间一个理想的工作，请描述你在某一天工作比较理想的工作的一天是怎样的一个流程。
其实具体我也不知道，但我就大
概不干什么。 对，
对，
那你
我大概的猜一猜
的生活状态。
那可能你早上七八点起来、去公司、吃个早餐，
对，
然后就可以去那个工位上班呢。那如果是说要看具体的是在哪个城市嘛、如果你是说在一些小县城的话，那你中午就可以直接午休回到家里午休什么的。
哇，
当然这是小县城。
OK，
但是如果你是在广州、深圳这些城市，那可能就是在工位上稍作休息，然后就下午。然后在公司用过午饭之后稍作休息，然后就接下来是下午的工作，然后可能就是晚上下班回家这样子。但是他可能跟其他需要打拼的像我刚提到互联网不同的是、他朝九晚五了，首先这是肯定的，也就是上班时候就上班，下班时候就下班，他可能不需要过度的不需要你去加班。当然还有另外的情况是可能你需要就你要可能说值守人员去变电站里面去值班，那具体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那可能需要倒班，但具体的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们这种首先就是你们是具体有一个办公室或者工作区的，但同时你们有那种外事、就是要出去干活的区域对吗？
他会你定岗，你会可能定到不同的岗、你可能会像我们据我了解我们专业的话、因为我们是电气嘛，可能会跟设备打交道，譬如说去变电所里面可能做一些检修或者值班这样子。
听起来还是我会觉得是一个还蛮健康的一个工作，而且
就是它不会有996的风险。
就是你如果想要好好安排好工作生活以及包括说感情生活都是没有问题的一份工作、
那当然了。
啊，感觉很棒呢，真是让人幸福。
但是就是说，他可能在不同的城市，比如在二三线城市，他可能处于工薪阶层的中偏上一点点，但是如果你处于一线城市的话，它只能处于一个中等的一个位置，因为像你一线城市的话，你主要还是以很多互联网产业为主嘛，所以你的工资不会特别高，但是就是当然你做一个本科生也很难说去到像广州深圳的一线城市去，很多都是去珠三角或者非珠三角的二三线城市。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们这个专业的方向其实是非常就是明晰的。
对，但是也有其他人说，像我有一个班上有个同学，他说他就不喜欢我们专业，
很正常，
他也然后他就选择其他，比如说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转销售啊，去往那方面去发展。
明白了，所以那我们专业这一趴就这样子吗？
那我们可以再聊聊最近的生活。对，
最近有看电影吗？我其实完全，我觉得最近这几个月来的电影都很让人很失望，我就完全就不想去看的那种程度。
所以你是最近几个月都没有去？
都完全没有看电影，就一部电影都没有看程度。
我和你相反，最近几个月我疯狂去电影院看电影。
因为一个是，首先就我女朋友她去看那个《冰雪奇缘二》嘛，这是对我打击伤害最大的一个，就是。
所以你是指他和一，你对一是持好评，还是说
就是绝对好评的那种态度？就是如果冰雪奇缘一的那种，就怎么说呢？好 ，OK， 如果冰雪奇缘一是一个他摆在货架上销售，那我就是一个会在底下尖叫着要妈妈
买它
给我买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到这种程度。但是冰雪奇缘二，我听过我女朋友评价以及看过网上的评价之后，我就再也不想看了，而且整个故事非常的保守，太保守了，然后。再加上迪士尼近年来疯狂的翻车，续集翻车，比如说之前那个 Wreck-It Ralph 2， 就是那个中文名字叫做无敌破坏王，对，无敌破坏王2，就是大闹物联网那个，就一堆的彩蛋塞得满满的，像是在吃爆米花一样，是一点都不好吃，就故事就很糟糕。
但是恰巧我看了，就是我大概近半年来我可能看了有十部电影，
哇，
电影院看有十部电影左右吧。但是《冰雪奇缘》就没有看，《
冰雪奇缘》没有看。
对，因为我第一部的话，我忘了我第一部我是在哪里看的。但是第二部就是我就不太感兴趣，所以就没有去看。那为什么我最近看这么多去电影院看电影？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专业大四比较轻松嘛，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
好羡慕。
对，有更多的时间去电影院看电影，而且我大多数情况是一个人去看电影，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看的片确实有很多片，我可能知道它其实它确实不是很好，但是我还是说愿意去看一看。但是很多人就可能会看电影的时候会挑片，然后所以我很难说什么片都约到了。有愿意一起去看的人去看，所以很多时候都会选择一个人去看电影，而且我十分享受一个人去看电影。
为什么？描述一下你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舒服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我首先你挑片的时候，你必须要问，哎，这部电影你感兴趣吗？你想不想去看？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是说，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话，你不需要去照顾说，你身边人的感受，就你可能更可以更专注于这部电影。比如说你看着看着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哎，突然手机屏幕亮起来了，在玩手机，可能你不想去关注他，但是你还是不可避免的去看一看他在看什么。所以基于各种各样的情况，我还是更倾向于一个人去看电影。
其实这也跟说你想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伴还蛮重要的。
对，那当然了，而且还在于说你的伴侣跟你的兴趣爱好是否一致。
对，然后就算没有伴侣，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也是一个问题。当然说这样的话就少了跟别人一起去，我把这个过程叫 compromise， 就是妥协的过程嘛。就是如果一旦两个人要相处，就一定会有很多去妥协的那个情况，所以这种反而会影响你看电影的整体体验，这我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你看了哪些电影你还说出来的最近这段时间？
我
近半年近一年
从近的开始说嘛，前两天去看了《误杀》。
误杀是什么？
是有肖央还有 谭卓主演的一部、悬疑片，
悬疑片，
但是它是根据，它是改编自印度的一个电影的。
明白。
然后还有往再往前推的是坂本龙一的《终曲》，是一个坂本龙一的纪录片。
嗯，
还有就是让我再想想，哦、黄渤主演的那个被光抓走的人，
嗯，
还有南方车站有聚会，
嗯，
然后还有那个霹雳娇娃，
哦，
还有忘了，反正看了很多部电影，
你口味还蛮杂的，说实话。
对啊，
霹雳娇娃都看，
霹雳娇娃其实我已经知道它会很烂了。我去看霹雳娇娃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段时间脖子不舒服，然后我一在宿舍就会不断的玩手机，我甚至还去医院去省中医看了，他说尽量不要低下头去玩手机。那我去干什么好呢？然后我就看了看电影院，看了电影票还蛮便宜的，而且我有优惠券。那算了，那我就去看《霹雳娇娃》吧。
就是因为脖子不舒服而去看《霹雳娇娃》的。
对，
因为这个片在我的刻板印象中，就包括《霹雳娇娃》整个系列，它必须是那种，首先你得很油腻，然后第二你得很没有什么品味才看这种东西。
确实，我觉得它不咋地。
所以你有特别喜欢吗？印象深刻的吗？愿意推荐给我让我去看
有、哦、但是他其实不是这半我、哦、说这一年吧
一整年没问题
一整年最深刻的是那个叫做地久天长
地久天长
他是但主演他是由王景春还有那个女主演是谁有点忘了
嗯
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主演他这部片还在那个我那个金鸡奖嘛是最近大陆的那个颁奖礼
大陆的金鸡奖 OK
金鸡奖是大陆的吗就是在
金马奖是对
啊、哦、对对对
对
就金鸡奖拿了影帝影后都是出自这部影片嘛、
OK
但是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部片它有什么太大的来头、
嗯、
我只是单纯的去看了、嗯、它整部片还蛮长的三个小时大概三个小时、嗯、但是我整部片看下来还蛮津津有味的它整体的故事就是讲首先它是
一部商业片还是一部艺术片还是你
很难去
定义因为拍三个小时的长片你要么就是漫威那种超爆米花要么就是艺术片
其实更偏向于艺术片如果你硬要去分类的话、
okay.
它主要故事是讲是男女主角是一对夫妻嘛、
嗯、
他们在历史的浪潮就它其实是整个故事可能讲了他们人生三十年来的故事就从他们结婚到他们生小孩一直回放到今天到现代的一个故事讲了他们一路上走来怎么走过来的、
嗯、
其中有包含了很多的历史背景、
嗯、
譬如说他们的下岗工人的时候他们的时候的情况、
嗯、
以及说什么那个什么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他们的人生中也有不同的表现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基于那个
家庭
家庭然后它的背景又是非常的现实或者说写实的
对对对
啊，
就是这部片最让我感触的是说虽然他主演的演技很好其实就是他这部片只是讲了父母和子女做告别的一个情景、
嗯
怎么告别呢？其实有不同维度告别。
嗯，
首先第一个维度是，其实他两夫妻有小孩，但他小孩的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就溺水身亡了，这是一个告别，死亡的告别。
明白。
另外一种告别是，他们后来又领养了一个小孩，
嗯，
但是他领养的小孩十分的叛逆，然后又离家出走了，这是另外一种告别。还有第三种告别是，男主角他其实有过。婚外情
就是父母中间的那个男性
对男性他有过婚外情、
okay.
并且他婚外情的时候他也就是他婚 就是他也跟别人发生
关系
包括然后那个男的婚外情的另外那个人就告诉他他怀孕了
嗯
要这时候男主角又要做一个抉择
不是要不要留
对要不要留这是一但是最后是好像我忘了有点忘了就好像最后好像是、嗯、反正这说那个女的那方说不留了然后这男的又做了一次告别就是三种不同维度的告别、
嗯、
然后最后影片出来的时候因为我错过了开场的几分钟、
嗯、
所以我没有看到开场的那个电影的名字然后最后开场的时候告诉我那个电影名字英文翻译、
嗯、
翻翻译在做、So long, my son.
So long, my son.
就是
再见，我的孩子。
对，是就是大概是我一年来觉得让我最感触的一部电影，当然有点沉重。
非要说我今年看过什么好电影，今年好像真没有。因为基本上电影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看的嘛，好像没有。
蜘蛛侠那个是
去年的，
去年吗？
就是那个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那个是去年的，那个视效真的特别棒，但是它不算在今年的范围内，它是去年12月份的。对，
所以其他影视作品呢？
其他影视作品的话还真有，我今年首先就是说最近的那个曼达洛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
我有听过，
是真的是真正第一部让我燃起了对星战热情的一部星战作品。之前真的全都无感，没有任何感觉对星球大战，就是之前的星战在我眼里看来就是两个中二病摆在家是用剑对抗，但是曼达洛人真就是首先就是拍的非常好，当然他本身是迪士尼家，这样在国内是没有办法看的，你只能通过盗版去看。然后他本身的特别的点在于他刻画了一个从来不摘下头盔的男人和一个就是那个应该是 Baby Yoda， 就是尤达大师小时候。
这里是剪辑时候的 Robin， 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就是曼达洛人在星战官方的澄清稿中，他所处的时间线事实上是在三部曲之后，也就意味着曼达洛人剧中的 Baby Yoda 并不是真正的尤达大师，尤达大师在此已经牺牲，澄清结束。
所以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是没头脑，一个是不高兴。对，你看他连头盔都不摘下来，天天都很生气，讲话都很压抑，就是他经常命令那个尤达大师要把那个什么那个操纵杆弄回去，他说 take it back， 这样子讲话的那种。他当然他在最新的一集中间终于露脸了，对，他直到整整八集之后他才露出了他的脸。所以这首先就是这两个人形成的反差萌，一个是尤达和这一个已经非常强壮了非常强大的曼达洛人是怎么拯救他的，另外一个呢因为尤达本身是具有原力嘛，就是 force， 然后也彰显出了他就是那个小东西在怎么在关键时刻多次的又救回了这一个曼达洛人。因为曼达洛人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原本在星战中间是一个中间偏反派一点的角色，然后但是呢他的历史他的背景他的信条其实不那么清晰的。然后曼达洛人对于星战粉丝的意义来说，第一个就是知道了尤达大师的过去，第二个就是非常就是让整个曼达洛人这一个，因为曼达洛人在最新一集也讲了曼达洛人不是一个种族，是一种信仰，就是让他们显得非常清晰非常立体，然后整个角色的人物塑造真的非常棒，再加上那个拍摄他们用了一种特别的技术，就是会他跟现在目前所陈述的比如说原本卢卡斯应该是做工业光膜的，然后还有包括那种运用在那个什么那个蓝色皮肤那个片叫什么
X 战警吗？
不是 X 战警，是卡梅隆拍的
哦，
阿凡达。对，就跟运用在阿凡达上面的那种不一样，它的 3D 技术是会让每个人物动起来像是在玩乐高一样，玩那种人物模型一样，就非常的特别，就是他们用了一种立体投影技术，在拍摄的时候演员不用直接对着绿幕然后身上点一堆点点讲话，他们是真正能够看到、能够看到就是实体的怪物或者怎样，
就是我好像
投影的，
我在微博上看到就是说你这边在拍摄，另外一边的监视器就能马上反馈到他拍摄的，
不是，他们是真的把那个怪物投影在现场了。你们是对着一个虚影表演，就是原本的很多 CGI 技术，比如说比如说什么漫威，他们都是在绿幕上面嘛，然后用绿色的或者是各种搭的造景，然后不要是绿幕，然后他们经常要对着假东西来进行表演，但是在这部片中间其实演员都是对着投影进行表演的，就对着立体投影他们是能够看到的，但代价就是所有的那些生成那种投影生出来的东西它的帧数会有点低，像是玩具一样。
所以作为观众的话，你觉得这种技术会对你会观感上会有提升吗？
它给我一种复古感，非常棒的一种感觉，就是 因为那些怪物它的动起来呢就非常不像现代的，是我没有办法描述，就跟你去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120帧、你没有办法像没看过120帧的人描述120帧 是怎样的，就跟你没有办法看过这种投影技术的人描述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因为我也不是技术行业出身的，我只能说它给这一些这些虚拟的角色塑造了更奇怪的感觉，更加接近于80-90年代星战
不一样的韵味，
对，不一样的视觉体验不一样、但这部片你非要说有什么深度也没有什么深度，只是说把这个曼达洛人塑造得很彻底而已。
所以它是一部粉丝向的影片吗？
不是，它其实非常适合入门星战，我是这样觉得。首先就是它的时间线非常非常非常前、就是尤达大师在比如说在第一部星战在第二部星战的时候尤达大师已经800岁了，但是在这部里面他才50岁、还是一个小宝宝。
哇，所以50岁他是对应一个小宝宝的形象。
对，50岁他是一个小宝宝、然后喜欢吃青蛙，然后总而言之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尤达大师。所以他在那个整个星战的时间线里面是比较靠前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部星战的电影，是在电影院看的，
应该是七八 是吗？
好像是七。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接触过之前星战的电影或影视、对，所以当时看的就十分的云里雾里。
对，
所以以至于说看到星战我会潜意识告诉我不感兴趣。
对，你会觉得这是不是粉丝向的东西？
对，
只有说我9部看下来的人才可以看这个。其实不是 ，Mandalorian 它的那个时间线非常靠前。第二个是它跟其他有没有联系？有联系，星战粉能看得很爽很嗨，能看到很多就是在遥远的地方有各种遥相呼应的地方。但是单独作为一个故事看，它也是完全成立的。最近星战9不是崩了吗？
哦，他好像最近也上电影了，是不是？
对，上电影了，口碑崩了，就是完全崩溃的那种程度了。所以就是说，总而言之是蛮奇妙的，而且特别适合没有看过《星战》的人去看的一部《星战》。
那我回去或许可以看一看。
对，你起码看一集，你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他了。他全剧都是那个调子。然后再往之前的话，看了《Doctor Who》。
哦，奇异博士。
是叫奇异博士吗？还叫神秘博士？
哦，神秘博士，我刚刚说错了。
因为我之前是看第9还是第10代的博士、但是我第9代博士看了后半段，所以我补完了整个，因为我最喜欢的博士就是第9代博士、最新那个13姨就是第13代博士我一点都不喜欢，然后我就补完了第9代博士的全部，然后就哇，有一集真的让我哭疯了，就是他们有一集哈回到了过去，然后首先我们要像不懂得什么是 Doctor Who 的人解释一下，就是 Doctor Who 是一个 Time Lord 时间领主，在他们那个剧中，所以然后他这是一部非常低成本的那种科幻喜剧，甚至说可以说是奇幻喜剧，所以他其实就是各种完全虚构的故事，基于现实的也好，或者说完全没有根据的也好。然后我特别喜欢的那一集是他们有一次回到了梵高的那个年代。他们也是回到了梵高的那个年代，然后去帮梵高，就是有人说梵高不是有幻觉吗，是个疯子吗、然后他们发现其实梵高是真的能看到来自异界的或者来自外星的鬼怪，然后帮他一起抵御怪物，然后帮他就是帮他克制疾病。然后这个点最感人的一点就是他们其实知道梵高之后要自杀、对，所以梵高在那段时间很开心，然后他们离开的时候也显得很，梵高也显得很开心，然后，但是就是他们就会很伤心嘛，就是这种反差感，以及说最后他们
要怎么接受这个结局，
要怎么接受这个事情，然后最后他们选择做的方法就是这就是一个完全的改变历史和架空历史的部分，他们把梵高带到了现代艺术馆里面去，然后梵高一个人就是看着周边全部是自己的展品，然后 Doctor Who 找来那个讲解员，叫他用最短的时间里，介绍梵高一生的成就，然后就让那个梵高就听哭了嘛，然后摄像头这个时候就是旋转着打的，就是拉中景，然后拉全景，然后再旋转，然后再拉到头顶，然后那一瞬间我就哭了，就是感觉到那种对于一个就是这一辈子非常坎坷的一个历史人物的那种，看起来没什么价值，但是却很温暖的那种关怀吧，就是这样子。所以 Doctor Who 的话，我本人认为他作为一个英国的，基本上相当于是英国的那种
他好像很多部了吧，
非常多部。我们就不说他重启之前了，重启之后到现在也已经、反正现在已经是第13任博士了嘛、对对，就是他，但是他的入门也非常低。你随便挑一个、就大家经常说的你最喜欢的博士就是你最早看的博士、因为这个博士每过就是为了换演员找借口，所以他每过几季就会重生一次，换一张脸和身体以及性格啊。
所以他每部之间的联系强吗？
有联系，但是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服务粉丝、
就是
同时又不惹恼大众的程度、以及他本身是英国的国民剧、就相当于其实粉丝量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说是像是王宝强那样的，你说他有多少粉丝吗？他好像没有多少铁粉，也没有人给他买粉洗粉，对不对？但是他一旦上电影，就会有
大家都会愿意去看，
很多人去看，就是这种大众粉的那种类型。除了这个之外，今年另外一部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看了 The Simpson 那个的主制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 Futurama， 就是飞出个未来。
嗯，我就没有听过。
对，大概其实调性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变成了那个未来科幻剧。
嗯，
然后其实也是情景剧或者单元剧的那种感觉啦，就每一话之间差不多，但是比较吸引我的就是这种科幻设定。大概就是主角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子，但是有一天他在送外卖的时候进到一个奇怪的房间，然后脚一滑摔进了一个冷冻舱里面，过了1000年之后才醒来，然后就发生各种奇怪的事，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就是有时候无聊就看一下，有时候真的很精彩就看下去。然后我把他的整整七季都刷完了，到这种程度。对，他真的非常适合没有事情的时候做。
你刚刚说的是影视剧，其实不电视剧。
对，
其实我这一年来让我印象最深的电视，你刚刚说很多是美剧或英剧之类的吗？
对对对，
其实我本来我个人也有在看英剧美剧啊、但可能看的没有你多。但这一年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台剧，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我很少看台剧，这是近几年来我看的唯一一部台剧、而且让我看的十分的热血沸腾的一部台剧。
都到热血沸腾的程度了吗？
是啊，因为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它整个故事探讨的十分有深度。就它是探讨了杀人犯嘛，就是杀人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杀人犯，以及不同的各种和你从杀人犯受害者的角度来看，而且从一个律师的角度看，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各种各样的角度去进行分析了。所以但是我是看前几集的时候我觉得十分的好，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话稍微有点拖沓，但是他还是不愧对这个年度最佳的这个称号、
就是、哇，到这种程度吗？
对啊，就是我觉得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看的。
苏小彤是不是之前也给我推荐过这个剧啊？他是今年的剧吗？还是说你是今年看的而已？
他好像是今年的剧，
就是今年的剧
对
吗？
贾静雯还在今年获了一个影后，他女主角是贾静雯嘛，他在今年获得一个台湾地区的一个影后。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女朋友推荐，但是我感觉就是台湾那边是不是有很多就是这种，这里要打引号，描述黑暗现实的那种电视作品或者影视作品。
我因为我个人没有很关注台湾地区的影视、但是我有听过的几部，确实是最传到我耳边的几部，确实都是有几部跟现实题材比较相关的。比如另外一部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好像是这部、但是我没有看完，但是我知道它也是一部跟现实题材结合的十分紧密的电视剧。
明白了。
而且因为好像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它是 HBO， 它是有参与制作的，所以可能它各方面就有外来的资金外来的资金去让它更好的进行一个创作嘛，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关系，可能相对整个环境。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的话倒是没有了。
那我们说一下其他方面。游戏最近玩什么？
其实最近我之前不是说一直在找工作吗？
找工作。
对，然后所以我放下 Switch 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
然后我最近又比较闲了，又重新把 Switch 捡起来。那主要玩的其实就是塞尔达了。
就是。
因为之前我塞尔达一直没有打盖龙，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打盖龙、但是我最近把120个神庙都完全的把它破完了。
OK， 你已经超过大部分的完成了。
我是 在网上找那个具体有几个没有找到神庙，具体一个一个对下来，要究竟哪个没破，要去把它破了。
OK， 已经变成被我逼死的玩家了，
因为没有办法，有些就是找不到、啊，
有一些确实很难找。比如说有一个要从山上丢雪球下去，把那个大门砸开，而且雪球一定要丢准。
哦，对，那个确实有点难度。
那个确实有点难度，就算你知道了攻略，还是有点难度。
有一个是我它是从一个雪山上往下飞，要飞到一个平台，它平台中间有一个入口，
然后要掉进去，
要掉进去进入那个入口。
对，
我在那时候走过的时候，每次飞过都有那个感应器都不断在响，但是我都
找不
到那个入口究竟在哪里，
围在那里，
而且那个其实是有谜语提示的，有解谜提示的，但是我还有任务提示嘛，但是我还是找不到那个东西究竟在哪里，然后最后我就接触。
我只能说，你现在玩的时候还有中文，我那时候玩的时候都没有中文。
然后最近我还就是一直在玩那个嘛，然后还把 DLC 也买了，然后把那个四个神庙的 DLC 也
通过。DLC 最后面那个大神庙好爽啊！
对，就我在那也遇到了困难。
那个也会遇到困难吗？那个我只感觉爽，就这样子。
就是它其实它是每个。它跟那神庙主要有四个部分嘛，四个部分就是对应的四个神兽的属性嘛。然后具体是在那个吸盘的时候，它首先有个凹槽，要把那个吸盘吸进去卡住，然后再
是
整个密室打转起来打开，
就是用磁石把那个齿轮嵌进去。
对对对，我就在那里遇到了困难，然后我在当然最后也要自己琢磨把它就通关了。
对，但是那个其实因为我后面玩大师模式，哇，那个地方就很难了，就是后面要打那个上面。它上面不是有一个复苏的那个纪念、
哦、对对对，
还是百年之前的那个反正就是复苏的那种引导者嘛，然后就把我暴打一顿。
然后但是我最近还是在剑之试炼没有过完了，所以最近也是慢慢在玩。
哦，剑之试炼我真的没什么动力去过，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我还有中级没有过。
哦，我是大师模式的高级没有过。
但是最近我发现就是我之前可能最近心态比较平静嘛，我再次玩起塞尔达，发现其实它之前有很多我忽略的地方，反而会让我重新感动起来。譬如说，鸟神兽他们的那个村庄，他那个我觉得他的
音乐，动态音乐，
对，那个
白天和晚上之间的节奏和速度都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 BGM 很感动人，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个噔噔噔的声音吗？
我具体哼不出来，但是我就觉得那个 BGM 十分的让人感动。
最喜欢就是那个村子了。
对
啊，那里好富有生活力啊。
对，
然后在那些彩色小鸟，
对，我有一次我跟着彩色小鸟回，我看他们究竟要去哪，然后跟着他们从那个唱歌平台一直跟到他们上床睡觉。
他们是真的是跑过去。
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任务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神庙的任务，他们是会很吃力的飞回去的那个。
哦，就是他们。好像是有一个人走丢了还是什么样子的，
反正是他们要说好一起唱歌。
对对，就是要帮他们一起唱歌那个
神。对对
对对，那个神庙也挺感动人的
啊，就很可爱。他们那个是噔噔噔，好像不是，这个是那个卡卡利多村的那个，
我有点忘了。
你有点忘了是吗？啊，总而言之，这个游戏的音乐，尤其是村庄里面的音乐实在太强了。尤其是你有没有建造伊始村，就自己的村庄。
哦，有建有建有建，
就是你每添加一个房子就会加入一种乐器，然后每一种乐器代表不同的种族。
哦，这个我没有了解。
对，然后当你把伊始村真正建成的时候，就是原本单薄的那种单声调的音乐就会变得特别的丰满。
嗯，
对，
这我还没有完成。
伊始村那个你没有完成吗？
就是我有在建。
那你接下来就正好了，仔细看一下，当每当一个新的种族来到伊始村之后，会添加一个怎样的？
具体会有不同的种族去伊始村的吗？因为我现在就是
因为
那个火神兽他们那个种族嘛，就已经去到那边了。
对，他的话就是对应鼓或者是比较闷声的乐器，
咚、哦，
对对
对
对，
有声音，
对，就是他。所以说，包括之后还有，反正就是各个种族都会来了，然后最后。也会有很多的人类过来定居，然后那里会起很多漂亮的房子，但是没有一所是属于你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但是这个游戏真的太远了，我对它的美好印象有点消散了，还是当时玩的时候是最美好的，尤其是头。我不知道怎么说吧，头五六十个小时实在是太美好了。
我现在已经好像有120个小时了吧？
正常人玩这个游戏稍微久一点都会有上百个小时。
那你最近在玩什么游戏？
最近其实没有玩什么游戏，还说真的，没工作。就算你看，我现在工作是虽然是朝八晚五， 但是呢回去之后还是不太想玩游戏，或者说没有什么动力，因为我还要自己做饭，自己做饭，自己洗碗，自己洗锅子，洗完之后就只想躺在那里干点舒服的事情。
所以你休闲娱乐，平时休闲娱乐会做些什么？
看视频，现在大量的看视频。非要说游戏的话，最近买了《荒野大镖客》，趁着 Epic 平台减价，120块钱买下来，然后还另外花35块钱买了地铁，但是我的显卡不是特别好，所以我直接《荒野大镖客》我直接降到 720p 去跑，跑满帧，跑60帧，这样比较60帧对我来说更加重要一点。那个游戏的话是去年的嘛，然后今年新上 PC 嘛，但是我本身很喜欢，它本身玩的部分或者说不是特别好玩，但是我会觉得真的会有西部的感觉，就是你骑着马，然后在树林里面，在草丛里面，甚至在雪山下面穿行，不管你是做好人也好，做坏人也好，然后你会真真实实的感觉自己是在美国的西部，然后当一个牛仔。
好，那像你周末的话，那你在深圳的话，平时是有小伙伴也是在深圳，还是说
我的工作周末是不休息的？纠正一下，
所以
一月呢？
哦，
对啊，
那你平时一周的话，总有、
就是、会调休2-3天吗？
嗯，
对，我深圳，我说来真的惨，我深圳的，我的所有朋友都没有来深圳，我在深圳的所有朋友
都出去了，
嗯，所以我现在反而在深圳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朋友的状态。
那你一个人的，就像一个像调休的时候，那你会休闲娱乐是这样子？
其实除了如果真的把看视频刨除在外，然后游戏也玩的很少的话，就主要是要么就是看一看 RSS 阅读器上面的文章，这是第一，就是那比较深一点的文章，要么就很偶尔的出去走一下，然后其他时间真的要么就写点东西，要么就剪音频，然后要么就找你们录这些东西嘛，录这些 podcast 之类的嘛。
所以你觉得一个人的，就是一个人的情况下，你会愿意说出去多走走什么的吗？
反正是肯定会比两个人的那个意愿要少很多。就是如果我女朋友在我身边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只要一有闲，就会从早上11点钟左右出门玩到晚上8-9点钟回来。
其实是说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这种需求会没有那么多，还是说你其实有这种需求，你也不太愿意一个人去往外走走？
需求肯定还是会减少。第二就是，但是就算有需求的时候，你也不太想，就没有什么动力起来。
对啊，
想出就不说我，或者说我真想找一堆人一起玩游戏，比如说像今天这样我们来办展，但是就没什么动力，我一个人去好，一个是好无聊啊，第二是确实有点孤单，然后第三是我玩什么游戏呢？这些游戏我全都玩过10-20遍了。
确实也是，像我舍友嘛，他们可能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没有伴的时候，他们也会选择宅在宿舍去玩游戏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有点不一样，我反正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很倾向于自己一个人出去，像刚刚说的看看电影啊，比如说有时候可能看看展啊，
对，
以及有的时候去看看优衣库，看看衣服啊什么的。
哦，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倾向于自己一个人也要去找点乐子去自己做。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孤单惯了，
我就要用我高中老师的一句话了，一个人活成一支军队。就是对啊，你内心是充实的，然后你一个人可以负责所有的角色。
但是其实我也想说，我肯定也希望说啊，
有个伴，
大家一起，
对，
不过你伴，大家一起出去玩。当然，我平时也会有伴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没有伴的时候，我也想一个人去做某件事情。是那个，比如说我今天去看展，那个朋友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也会一个人去看那个展。所以我室友经常说，你怎么总是出去
一个人出门，就感觉好像
他也不知道我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人，他就说
你的业余生活。
对，他说你怎么总是出去啊？我说是啊，我总是出去。
哎，这一点上我觉得你有点像我那个舍友阿强，他经常一个人出去，
又是阿强，
到处玩。对，他真的太强了。非要说这件事情的话，我还得找个借口，就是相比起广州，深圳的文娱生活或者说业余生活实在是太空费了。要么就是很耗钱的那种，就不管你是去逛那种Super Mall 啊，高端的商场啊，然后你就要花很多钱去 shopping 啊。要么就是这种线下体验、线下娱乐，比如什么 VR 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要么就是各种，反正就是各种要花钱的，或者说花特别多钱的，然后就没有特别文化氛围浓厚。再加上深圳哪来什么自然景观、地质景观、什么博物馆？深圳是博物馆，太他妈糟糕了。 然后
但是我前段时间看深圳好像有被评为什么值得旅游的城市，
那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在这里对任何人都说一句，我劝你别来。
好
OK。 但是广州就真的很不一样了，就我们光说在北京路和上海九多去走一走，我都会觉得有收获，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确实是曾经有过文化积淀，或者说现在依然有东西残留在那里的，虽然现在已经被消费主义侵蚀的一干二净了。那就很简单，你去他那里找好吃的，跟那些店主人聊天，然后你就很快的感受到，就是广州它作为一个城市的独特之处。但你在深圳你找不到啊，你跟这个店主聊天怎么是个湖南人，你跟下一个店主聊天他是一个东北人，就是这就是移民城市的一个坏处，就是它本身的文化积淀的话是过分浅薄了，而且它对文化显得很热切，但是这样反而让它的姿势更加变形。当然我们这里就不能提具体举措了，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广东省博就在广州，
对，
然后图书馆就在省博的旁边，然后整个那个政治中心还有文化中心都聚集在说，要么就是北京路上海九那一块，要么就是珠江新城这一块，所以说
比较集中。
对，所以其实说它的文化消费都是非常的丰富多元的，我必须得说。
那像你之前还在大学的时候没有毕业的时候，你会一个人说出去走走，或者说还是出去玩一下这样子吗？
我一个人的状态嘛，其实只持续了一年，然后
哦，对，你很快就找到伴了，对吧？
对，我首先我大一，我不是很快，我大三才跟我女朋友在一起，现在女朋友
就是我认识你之后，
对你认识我之后，没有在，因为在之前，在大一的时候，几个舍友都还蛮有闲的，然后也都就是属于对于广州蛮innocent 挺无知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就
大家都愿意去逛一逛，
然后那个时候社团活动也非常频繁，我那个时候加了两个社团，这是大一的时候，然后大三的时候我就有女朋友了，然后这个就不说了，所以我唯一一个人相处的比较多的就是大二那段时间，确实有时候就是不怎么爱出去逛，然后比较宅，甚至有点比较颓的那种状态，然后偶尔才会一个人出去逛一逛，尤其是大二的，我要怎么说呢，应该是大二的上学期的下半阶段那个时候我又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我大学的好朋友是在大二下学期才熟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又没有特别多的朋友，然后呢整天也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也不怎么出去玩，经常下午比如说四五点钟睡一觉，然后晚上七八点钟才起来吃饭这种状态所以我确实要说就是我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强社交的一个环境才会
让我
变得更好的人俗称自制力差，
这也我觉得这不是自制力差不差的问题，是你愿不就是你愿不愿意一个人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往外走，这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模式的一个问题，不是什么自制力的一个问题。
明白。但是之前我们老师语文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一句话，就是君子慎独嘛，就是一个人他怎么样，只有在他自己独处的时候才能看。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蛮不慎独的人。哎呦，7:25了，怎么还聊点啥呢？我的火车是8:30呢。
好。我们再。
我们是不是我感觉好像没聊什么东西，但是就那么久了，我可能聊天就是这样子的，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一开始我想说一个，我想聊聊一个人的生活模式的，但
现在好像都没有时间聊了哈。
对，是我想看你一个人时候。
我知道了，我们分上下集吧，下次你说一下一个人你是怎么一个人生活的。
对。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了。
好
，OK。